欢迎继续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十九回。当韩立第一眼看见这小鸟的时候，韩立就被它的灵性所迷住了，对这小黄鸟啊喜爱极了。他试图拐走它，可无论采用什么方式，诱骗、勾引、设陷阱都不好使。这只小鸟啊，丝毫没有上当的意图，孩子时不时用一种看傻瓜似的眼神蔑视着他，让韩立有些哭笑不得。后来一生气，他想啊上前用强，可还没等他靠近，他就立刻展翅飞上了天空。韩立再一离开，他又马上飞回来落在原处，让韩立呢只好在原处干瞪眼看着。想到这儿，韩立有些悻悻地回过头，不再理会他。其实他心里已经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只小鸟的来历恐怕和那位莫大夫大有关系，很可能是他派来监视自己的耳目。不过韩立并不在乎，只要不是莫大夫亲自来监视，一只小鸟又能告诉他具体什么呢？况且他实在喜爱这只通灵的小家伙，不忍心用毒辣的其他手段来对付他。而这个时候的莫大夫啊，正在一间石室里用野兽骨粉画了一座奇怪的阵法，他一边画着一边同脑中的另一个人讨论着什么，完全不知道韩立已经识破了他监视的手段。七玄门在这段时间内也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啊。新一代弟子们的偶像厉师兄机警过人，当场识破了野狼帮卧底的两名奸细，企图盗取下山弟子历练名单的阴谋，并和十几名同门一举将他们生擒拿下，立下了不小的一份功劳啊。几天之后，王门主啊当着众多弟子的面授予了厉飞宇护法的职位，使他正式的迈进了七玄门的中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啊。这厉飞宇的名声呢也就变得更加的响亮了。韩立则对此一无所知，他正在封闭的木屋内进行着特训，除了偶尔出去到厨房取些食物之外，他已经好些日子没有同其他人接触了，自然不知道好友此时的无限风光。夏去秋来，时间如梭呀，日子终于到了约定前的最后一天。在谷底的荆棘林里，一个诡异无比的身影在长满了锐利尖刺的枝条中时浮时现，那一根根危险至极的尖刺无法对它产生任何的阻碍，它就犹如青烟一般从一个一个的荆棘条编织而成的密网中鬼魅般的闪过，一会儿出现在近处，一会儿又从远处冒出来，整个过程悄然无声，仿佛真的不是血肉之躯，而是无形之体。最后这个人影在一个树干上停了下来，直直地站在枝头眺望远处，正是修行略有所成的韩立。此时的他呀，身上的衣衫早已划得破破烂烂，连里面的皮肉都裸露了出来，头发也是乌松蓬散着，脸上更是黑一道白一道的，根本就看不出本来的面目。最令人惊奇的是，在他的脖子、腰间、手臂、大腿、脚脖子等部位都悬挂着一只小巧的铁铃。看到这些铁铃，再想想韩立在林中幽灵般的移动，就不难得知刚才的身法是如何的诡异了。他一动不动望着神手谷的方向，喃喃自语道：时间刚刚好，终于赶在最后一天练成了罗烟步，有了它就多了一份自保的把握。虽然无法看清脸上的表情，但眼中的喜悦之色还是毫无遮拦地流露了出来。经过数月的研究苦练，韩立呢已经掌握住了几种威力不小的秘技，他对这些秘技很有几分自信， 相信即使不能和莫大夫深不可测的身手相对抗，他拿来自保还是有几分信心的。一阵微风吹来，韩立感到身上有些凉意，他低头看了看身上的冻装，设想了一下自己现在的模样，心中不禁有些苦笑啊。回想起练习着罗烟步的情形，他还是留有几分余悸。在金吉林中修炼身法还真是一件要命的事儿，因为一开始身法生疏，不可避免的被枝条上的硬刺给刮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淋。幸亏啊有养精丹在身，他不但可以治内伤，对外伤竟然也是奇效无比。吃了一粒之后，不但马上就可止血结疤，到第二天后啊，就连疤痕也能消失的是一丝不留。对这个东西，韩立啧啧称奇了好久，这药可比普通的那刀伤药强了太多了，只是不知道这药为什么起了个养精丹的名字。在他看来，叫去疤止血之类的更加贴切一些呀。韩立的这种想法，如果叫创制养精丹的那位高人知道，恐怕是要气得口吐鲜血呀。他精心研制的疗伤圣药，竟然会和江湖野狼中的什么普通的金疮药摆在一起比较高下，这怎么能不气杀这位高人呢？不过也就是因为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中练习，韩立呢才能激发全部的潜力，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使罗烟部有了几成的火候，可以立刻就派上用场。而且韩立的长春宫刚刚在几日之前才不出意外的炼制了第六层，这是莫大夫给他口诀的最高一层，若没有那十几瓶灵药的辅助，他就是使出了那吃奶的力气，也不见得在有生之年能够练得成。经过了几年的修炼，韩立对长春功也有了不少的心得体会，觉得此功法非常奇特，不论在修炼方法上还是在功效作用上，都和一般的武功啊是大不相同。首先，韩立认为此功修炼的成功与否，修行的速度快慢，主要是视人而定，看修炼者的资质如何，能否与此功相符。资质上佳者自然可以一路顺坦，畅通无阻，估计即使没有外力的帮助，也可借达此功达到较高的层次。而资质不佳者，练到了一定的层次呢，在没有药物的帮助下，会变得寸步难行。韩立推测呀，一辈子就只能到此为止，再没有前进的余地。就像他自己一样，在前三层修炼得非常顺利，那么到了第四层呢，却突然一下子艰难无比，毫无寸进。但如果有灵丹妙药的话，那么可就不一样了，可以突破资质上的限制，变不可能为可能，更进一层。由此可知啊，这功法对药力的依赖有多么的大。不过像他这样把灵药当零食一样一天两粒的吃法，估计天底下没有几个人，所以按理说呀，更加难练的第五层第六层他毫不费力的就练成了，完全没有第四层时的艰难体会。而第六层大成的长春功，除了让韩立觉得精力更加旺盛，脑子更加好使之外呢，暂时还没有发现其他的妙用。说也奇怪呀，这长春功自修炼以来，只是在精神、头脑、五感每层对他都有所加强，而对身体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只能让他身体强健，脚步轻快。它所形成的能量流，韩立呢称之为伪真气，虽然也可以像那普通真气一样在经脉内随意运行，但是除了让自己的触觉更加灵敏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实用效果，不能像真气那样威力惊人。另外他练到此处，觉得第六层后面一定还有未完的口诀，也许他的妙用都在最后几层上面。 想到这里，他有点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凭他现在和莫大夫的关系，后几层的功法那是想也别想的事。停住了自己的胡思乱想，韩立纵身一跳，软绵绵地落在了地面上，一点声响也没出啊，然后向小木屋大踏步走去。明天就要和莫大夫碰面，在此之前，他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天赋，提前呢在脑海中规划见面时的步骤，仔细琢磨一下可能发生的每个细微环节，对还未发生的各种危险拟定出最佳的应对方案。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太阳高高挂着天空，即使已是初秋，仍然让人感到一丝的炎热。莫大夫在自己的房内有些坐卧不宁，虽说他对自己要挟韩立的手法很有信心，但事到如今还是有些患得患失。忽然一阵脚步声从屋子远处传了过来，还在静静地靠近这个屋子。一听到这熟悉的步伐，莫大夫喜出望外，急忙一个箭步跑到了门前，一伸手把屋门推开了。不远处慢慢走来一个人影，正是他期盼已久的目标韩立。看着对方慢慢地走近自己，莫大夫压住了心中的兴奋，脸上硬生生地挤出一丝笑容来。不错啊，你很守时，看到你没有打逃跑的主意，我很高兴，这说明你明智。来，先进屋吧，我们要好好谈谈。这莫大夫此时的表情啊，慈祥的就像是邻居家的长辈，脸上灿烂的，哎呦，像一朵绽开的花朵。你放心，屋内没有做什么手脚，不是龙潭虎穴。莫大夫看到韩立瞅向屋子的目光有一些警觉，忙开口解释了一下，并动了一个激将的小手段。哼，我既然已经来了，还会怕进你的屋子吗？韩立轻哼了一声，似乎真的受激不过，开口说道。说完之后，他就带头迈步走了过去。莫大夫急忙笑眯眯地闪开身子，让出了进屋的通道。见韩立走了进来，他随手就想把屋门关上，却猛然听到韩立头也不回地说：哎，你如果敢把门给关上，我就会认为你是要耍瓮中捉鳖的鬼把戏啊，不会再和你谈下去的。这莫大夫听完一愣，踌躇了片刻，就离开了屋内，满不在乎地说：
我是真心的和你商量事情，不会对你不利的。好，你说不关门，那咱就不关吧。
随即莫大夫照旧躺在了太师椅上，韩立也不客气，一把拽过一个凳子，在他对面大模大样的坐了下来。两个人近半年没见面，互相打量了对方一会儿。韩立见莫大夫比以前明显的苍老了许多，和一个七十来岁的老翁已经完全没有什么不同了，心中不禁暗自嘀咕啊，难道这对方以前所说的是真的？真的只是想要自己给他恢复精元，没有打什么歪主意？是自己想的太多了吗？韩立扫视了一下四周，猛然间瞳孔收缩了一下，那个高大神秘男子一声不响地站在角落里，悄然无声，犹如一个死物一般。若不是有心去找，根本就无法察觉他的存在。这个时候，莫大夫也瞅完了韩立，仿佛呢对他的状态很满意，开口温和地说：
看到你现在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你刚进门的情形。 那个时候你只是个10岁的孩童，只有这么高啊、哦！现在嘛，你都长这么高大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呐。
对方家常变化式的这种谈话，一下子让韩立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有什么用意，但心底里却立刻提高了警戒，对自己暗自提醒道：对方可是个老狐狸啊，吃过的盐比自己吃过的饭还要多，可别一不小心就落入了他的圈套。
莫老，你对我的照顾我也一直铭记在心呐、啊，不敢有望，若有什么差遣，请您老尽管开口吩咐。
韩立神色缓和下来，用上了尊称，似乎呢也变回了以前的那个乖徒弟。
好，好，好，有你这句话，我也没白在你身上注入了那么多的心血。来，让我先看看你的长春宫的进度。
莫大夫好像真的进入到了慈禧的角色里，站起身子走过来，就要直接给韩立把脉。
老狐狸啊，还真的是倚老卖老，厚着脸皮上啊。
韩立心中暗骂一句，急忙侧身躲过了对方的一抓。
哎，莫老啊，您先别着急，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您老人家，我的长春宫的确练成了第4层，不过你是不是先把那失虫丸的解药赐下，让我解除了后顾之忧后，再安心的让你查看功力呀？
韩立微笑着用很诚恳的语气和对方说道。
哎呀，你看你看看，真是真是的，你瞧瞧我这脑子，哎呀，人变老了，记性也不行了，这我本来就打算在你一进屋的时候啊，就把解药给你的。
莫大夫恍然大悟，好像才想起来似的，他从自己的袖中摸索出一个银瓶，从中呢倒出一个黑乎乎的丹药来，抛向了韩立。韩立啊，装作手忙脚乱的模样，险险才接住了那个丹药，放到鼻子下面闻了一下，一股辛辣的气味冲了上来。他抬头望了一下莫大夫，对方呢正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他略微犹豫了一下，有些怀疑，嘿，这个药的真和假。但是不吃又不行啊，因为失虫丸发作的日子就要到了，假若不吃，可就真是一命呜呼啊。他自负对方还有用到自己的地方，应该不会是假药，便神色凝重的把药丸推了下去，然后静等药力的发作。
莫大夫这会儿反倒不急起来，又慢慢吞吞地躺回原处，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他闲聊起来，似乎忘记了找韩立来的最终目的。
没过多久，韩立感到肚中有一刹那疼痛，但马上就过去了。他急忙检查了一下身体，发现那尸虫丸已消融得一点不剩，心中不禁大喜，脸上也带着了一丝痕迹。这些变化呢，自然没逃过一直面对他的莫大夫的注意。他等韩立检查完药性后，冲韩立笑眯眯地说：
韩立啊，要说我给你服用尸虫丸，那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若没有他在后面督促，恐怕你也不那么容易练成第4层啊。
多谢莫老的美意，不过下次这种美事啊，还是不要用在在下的身上好。
韩立解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心情好转了许多，略微有些相信他的诚意，也就不再对他的虚伪加以针锋相对。
那如今可以让老夫给你把把脉了吧？
莫大夫还是说出了这句诚心让韩立为难的话语，谁知道对方会不会趁此机会制住了自己呢？韩立低头思量了一下，看来不让对方检查一下自己的功力，那是真的不行了呀。对方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尸虫丸解药给了他，已经向他说明了一切诚意，
如果自己再推三阻四的，反而会使对方起了疑心，以为实际上没练成第四层的长春功，而是用假话骗他。这样一来，事情就向不好的方向发展下去，说不定会再起什么意外的波澜。再者说呀，自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步，提前做好了一些准备，即使对方把完脉立刻翻脸，自己也有一定的脱身之计。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0回。